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下个礼拜就是圣诞节的到来了，虽然只放一天的假，而且这个放的假不是圣诞节，是新鲜纪念日，今年多出来的一个假期，但是呢，我相信应该还有不少人呢早早就安排了连假，而且这个连假可能还要一路放到明年的元旦。不管你是只放一天的假期呢，还是自动安排放连假，要怎么安排假期呢？我想很多人会把看电影列为自己的选项之一，那下个礼拜圣诞节加跨年的档期，这是大档期，有一部很特别的电影要上映，片名叫做那张照片里的我们，到底特别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就邀请这部片子的导演，也是汉草文创的董事长汤生龙来告诉大家。汤导早安。
罗大哥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不知道怎么称呼啊，因为我跟
我们关系有各种。
对对对，我们既是同乡又是这个学长系对不对又是同业好，那先恭喜这个汤导当了导演其实汤导制作非常多的有名的戏，我们待会一一细聊那这是你第一次当导演，这个自而优则导，为什么会想到要自己当导演下海去拍电影呢？
说来话长。
说来话长，你长话短说。
基本上以前也拍一些当过纪录片啊，或者一些短片的导演，确实电影长片是第一次。其实就是因为对这个题材很熟悉啦。然后当然因为我们剧本都太久了，导演的时间都很难敲，一直没办法定下来，所以后来算了，自己来好了。然后后来
讲得很无奈的感觉。
然后后来因为确实自己比较理解这个题材
啊，是
跟故事，所以后来也找了一个拍广告的导演那就是郑乃芳，让他一起进来帮忙这样。对，
是所以本来是要找别人导演，但瞧不拢，知道自己下海就是，是不是？
对对对。
不过这个我想是汤导谦虚之语可是你刚刚讲因为对这样的题材自己有兴趣，所以先来跟我们讲一下那张照片里的我们的故事的大纲大概是什么。当然在不剧透不爆雷的情况下，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呢？
好，就是讲在民国66年1977年，在台湾的中立的一个照相馆，他发生了他跟他的青梅竹马的朋友跟他认识了一个韩国来的跆拳道教练，他们3个之间发生了一段友谊爱情的故事。那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在1977年，就是民国66年的中立事件。那这个事件之后，他们当然生命有了不同的转弯，或者是不同的向度这样。
为什么要选民国66年那个年份？到底什么样的事件让你对这样的题材特别感兴趣？
其实当初因为我做完茶经之后，大家都觉得说那部电影算是不管是在客家或者主流市场，甚至全球 第一步用
反应都不错，对不对？
对，就是第一步用客家人的角度，客家、甚至客家话的发音，可以走这么远的地方，或是让更多观众知道。到现在我都还有听到茶经，我真的茶经算是真的是蛮成功，进入到大众生活里的。那客家话发音的作品，应该是第一次有可以这么深入过这样子，所以就客传话就说你们要不要来做另外一个题材，然后我们就讨论了中立事件。那当然中立事件这件事情有一个独特的背景啦，1977年那年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年代。那一年我们从前面开始讲好了，它其实有一个乡土文学论，那就是台湾本土的这种作家跟很多大陆来的这些作家，他们有一些在作品创意的核心的讨论，就是那一年。然后还有像那个台积电，就是那个竹东的那个科学园区的那个，也有这样的动土这样子，因为那个算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起步，我们现在才有一个台湾科技岛的样子。
所以你是说民国六十六年那时候，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其实有一些对往后影响的一个转捩点的事件，就是对不对？
很多很多，还有很多，
对不对？
像比如说，台湾在那之前有非常多的国家跟台湾断交了，那所以那年也听说美国要跟中国建交了，所以。你知道那时候非常多爱国歌曲，那
对，
然后刘家昌就有写一首歌，叫做是这样唱的，我唱。
哎，好，来唱。
从民国六十六年起，每个人都要努力。对啊，
等一下我会帮大家放这首歌，我先来预告一下，这首歌是银霞所唱的民国六十六年在台北，对不对？
对
啊，
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背景，所以它里面其实是一个爱国歌曲的概念，
是，
但是刘家昌的曲调跟旋律就是被这样子传唱出来，非常后来非常在传唱这首歌，而且把年代换了还可以变，就那个概念还是都在。
我们会唱这首歌的人都代表我们有一定的年纪就对了。
对
啊，是，哎，所以就是因为那个年代有个特别的意义在，所以你选择那个当做你故事的背景，对不对？
对，而且你刚才我在强调，就是在民国六十六年还有金韵奖
啊，我最爱的校园
金韵奖的第一届就在那边举办，然后十二月出了第一张金韵奖第一届的唱片，所以你看有这么多事情，不管是从学术、文化、文学、政治、经济、教育，很奇妙。1977年，民国六十六年是一个台湾多么重要的一种转变年代，
你不讲我都不会把这些事情连在一起耶。所以民国六十六年这个年份蛮有历史的意义在里面。
对，所以其实中立事件刚刚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点嘛，因为那时候是因为发生了这个选举的坐票事件，那当然就引起两个候选人的其中一方就许信良这边的，就很多的民众就很气，就是去警察局抗议，然后抗议到甚至放火烧了警察局这样。但因为那时候其实媒体都没有报道，
是
那因为那个年代的政府的控制的关系嘛，
也是戒严时期啦。
对，所以就是没有报道，然后也没有什么画面传出，一直到一个礼拜之后时间之后，联合报才写了一段稍微多的介绍这样子。可是这个东西就是大部分的台湾民众是不知道的。
你们因这样子其实应该在事前也做了非常多的填调，对不对？在收集这填调资料的时候，你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发现？我的意思说，在调查这段历史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些跟你过去认知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你们发现什么新的东西是过去没有让大家知道的事情？
其实因为台湾在解严之后，其实大家的那个自由度很高，所以你要找什么资料基本上都没问题。问题是之前有没有留下东西
啊，
还是重点。所以其实我比较大的困扰是，如果我们上网找中立事件的话，就只有几张照片，就是不会有什么讯息。
当时没有报道，什么东西都没
有，报纸也没出，所以你很难有什么资料，
很少有书面的资料留下来。
所以可见这个东西一定藏在某处嘛。所以我们就去找这样子，那确实有找到一些报道跟资料，然后但后来有人写了一些书，就是关于中立事件的这个事情。那当为什么中立事件那么重要，就是一样我们把这个年代跟客家人相关的东西放在里面，因为中立是一个中的客家村，那 罗大哥也知道，你就是中立多特别，他其实除了客家人还有闽南人还有眷村，
对，
他还有他旁边很多军校，
我真要讲，对，中立其实很多 陆军啊什么很多军队，就
军队在那边交，对，然后还有工厂，
是
工厂那时候纺织厂各种工厂在绕着中立这样子，
就各种族群各种省份人其实都聚集在那个地方，
对，然后各种职业，然后学校也是，
是
中央跟中原还有几个工专，所以其实那个在那个中立火车站很重要，因为你从各地来都要到中立去坐火车，你不会到桃园，中立刚好的这个地点在全桃园的中心点位置，
是，
所以其实大家都会来这边转车，
因为我当兵在龙潭，每次放假到中立去等车，所以我非常了解你讲，每到假日这个中立车站有各式各样的人在那边，来来往往哈，其实这个中立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见这个汤岛啊，对。中立还有刚刚讲的整个事件做了非常完整的填调的资料，不过我们刚刚讲的是政治的背景、哦、可是这个故事不是在讲政治故事吧，对不对？
对，它其实是从一个女孩成长来讲，19岁的女孩子的成长故事讲起这样、那我们后来当然我刚刚提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没有什么照片，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想不然我们就做照相馆
啊、哦、原来这样子，
因为很多人都会把照相馆拍成照片去照相馆洗嘛，那会不会有人就拿照片去照相馆洗就没办法洗，或者洗不出来，或者是被情治单位盯上这样子，
好会想象哦
因为这个就是所有做工作的经验，你一定会觉得说照相馆好像没有留下任何资料，照相馆好像就是变得很重要的一个转接点，所以这个故事就会发生在一个照相馆内，他用照片来讲的故事。
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对岸今年啊，应该也有一部电影哈、啊，跟照相馆有关系，好像也是讲历史故事。
对，
所以好像就是影像变成一个记录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哈、啊。所以你想到了借由这个照相馆呈现你想要表达这个故事就是了哈、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因为它的背景有一点政治的素材，可是。我看完这部片子之后，我发现其实这个部分并没有特别去琢磨，有特别的想法嘛？就是说，在处理类似这样政治题材，我们知道政治题材其实蛮敏感，而且有时候会牵扯到史观的问题啦。
我一直觉得，如果你做一个比较政治的东西，其实大众进来看的可能性就会减去很多。
这倒是。
但我希望是这个第一个又是客家电影，我希望更多人进来看，所以我希望他的题材可以再大众化一点，所以为什么会从爱情切入，这样
是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点，因为我如果完全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大家会离这片子很远，我觉得我不应该要有任何的政治包袱或者政治倾向去操作这个片子，我不需要把那个人放开，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要进来看这部客家电影，或者是这部在台湾在成长或者是演变中间的一个故事，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我要把很多元素都放进来，不会只有一个元素这样，对。
那我觉得你的决定是聪明的，因为真的放太多政治元素或太集中在探讨政治的话，可能会让一些观众进而却步就是了嘛，对不对？
对，因为他确实需要如果你真的是对这个故事有研究，你早就应该做，这已经是眼前的事情了，可是没有人去研究，没有人去做，所以我认为来讲也许以后还有人在拍中立事件，更拍政治面向。可是对我来讲，我需要让这件事情被大家知道，要更多人被看到，这样对。
因为是这个题材，所以很多人，在你们的片子宣布开拍到现在已经完成要上映了啊，都一直把你们的片子跟韩国有些记录一些政治事件，比如说光州事件啊等等啊，一些很有名的电影做一些相比，听到这样的评论的时候，汤导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你当初就是这么想的吗？
我告诉你，其实一开始听到中立事件的时候，我马上第一件事就是想要市场，谁可以进来看？然后我就想到说，光州事件不是就在3年后吗？
是
美丽岛在刚好在两年后，那这些事情有什么关联？这样，就是你必须要从创作者的角度去找脉络。那光州是韩国。拍了10几20种了，
对，光州事件电影拍不下10几部，
中立事件没人拍过
哦，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所以开始想说，那这个跟韩国有什么关系？我可不可以有一点什么元素，可以把这两件事情串起来？
是，
我就找到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到底他找了什么？待会告诉大家。
相对冲，在互相感动，在互相包容。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云如。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等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催卵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请支持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321-0166或搜寻光仁社福。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以财经大小事，填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要带大家来看电影哈。看什么呢？就是呢，在下个礼拜圣诞节的档期要上映这部片子，片名叫做《那张照片里的我们》。刚刚在我们广告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有一点年纪的人可能有听过，而且还会跟着唱哦。是银霞所主唱的《民国66年》。在台北啊，这首歌的作曲作词者呢，就是知名的刘家昌刘导演哈。那在下礼拜要上映的那张照片里的我们，故事的背景刚好就是在66年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这部片子的导演汤生龙呢，来跟我们聊这部片子。刚刚这个导演已经跟我们讲哈，为什么会想要拍这样一个题材的电影，然后它的时空背景是什么，对不对？
对，为什么会跟韩国有关？刚刚
是我正要讲，
我马上就想到韩国人拍的光州事件，那台湾人中立事件没人拍过，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民主运动了。我就找到了一些，我那时候在做茶经的差不多
电视的时候，
对对，在谈一些事情的时候，就碰到了那个出安民社长，他是映科出版社的出安民社长。然后我们就聊聊的，他跟我说我最近在干嘛，我说我在做这个故事。他说你知道我是1977年从光州中学毕业的吗？
啊，他是韩国人，
他是韩国华侨。
哦，华侨，哦，对对对。
哇，我真的当场鸡皮疙瘩，我说怎么那么巧，我刚才坐着，突然
老天爷冥冥中帮你安排了。
对，然后他就开始跟我数各种韩国人来台湾的事情，介绍各种韩国论文作家。
是，
其实刘家昌也是韩国华侨。
对，没错，我真要讲。
还有之前什么姜育恒，
姜育恒也是，
还有什么孙晴，其实很多很多。
对，张浩哲也是，明星张浩哲是
韩国人。对，其实明星很多，但是后来有看到一本论文是这样写的，如果说1970年代有1500个留学生的话，有1000个是韩国人。
哦，真的哦，
其实韩国人来的非常多，然后再来
韩国华侨很多，因为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我们班就有好几个韩国华
侨。是是是，所以其实两边是有，我就开始找脉络嘛，我要找什么人进来演这个故事这样。所以可是后来又发现一些更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从70年代开始，其实那时候蒋经国在国防部长的时候，他就在鼓励举拳进来台湾，因为韩国也在推广跆拳道。
是，
跆拳道就是举拳啊。
是是，
其实有非常多的韩国跆拳道教练来台湾。
哦，原来
你们知道台湾的第一面的这个世界世锦会的跆拳道金牌，就是在民国66年。
民国66年。
对，然后那个朱慕炎他是中立人。
哦，他是中立人。
朱慕炎他是奥运第一面金牌，
对对对，
台湾的奥运第一面金牌，
跆拳道。
所以，然后我又认识另外一位陈秋华先生，他是约旦的这种跆拳道教练，他在约旦很多年，他也是中立人，他也是跆拳道教练，就是。他的教练就是韩国人。
你的田教做的不但深而且广而且好细哦。
所以这个事情跆拳道绝对可以进来这个故事。
是是是。
然后就以前有跆拳道啊，对吧？
对 对。
你也知道，所以基本上这个故事所以韩国人就进来了。
所以你就想先从韩国要怎么跟这个故事连上关系，然后找到了跆拳道这条线。
是。
啊、哦、是是是。所以你们就找了一位韩星来演。这个你们找到这个韩星啊、如果大家有在追韩剧的应该都知道，就是演过这个云化的月光的男二郑勇。
水红。
那个、这怎么念
?Netflix 的那个水红。
好是。然后还有另外那个他也是那个韩版
那一年捉的
我们追的一起追的女孩的韩国版的男主角 对不对怎么找到他的？
其实我们那时候找了非常多的韩国演员。
哦，真的、啊、
一开始我就说我希望一定要是会唱歌手
啊、
这是我唯一的第一条件。
韩国演员会唱歌手，因为很多都是团出身，
所以其实但他们要对这个题材有兴趣
啊、也是。
所以很多送出去很多人的时候看了剧本最有反应的就是郑勇、
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哭了很多次、
真的、
他就直接跟我说他其实看了剧本，他的家人可以哭了很多次，所以是
他给家人看过，
他觉得这个故事很、这个剧本很好，
是，
所以他就决定要演，他就跟他的经纪公司说他一定要演，他一定要演。
嗯，
所以我们就很幸运的在先跟他视讯，然后我们才到韩国去找他，好谈好的谈了一下，然后他的经纪公司也非常支持。
那他演的角色其实是一个跆拳教练嘛，对不 对？那他本身会跆拳道吗？
他是柔道。但是韩国人大部分都学过跆拳道，
大部分人都学过，
对，但是就是看学的怎么样、
是是，
但他自己学过柔道这样、
是是，
所以他有一点动作基础，但是 他们办公室就一堆人学跆拳道，谁的总是跆拳道对他们来讲一点都不陌生。
所以他接到你的剧本的反应就是他一定要演这个角色，很积极在。
他觉得很喜欢这个剧本跟故事。
是是是。那刚刚接洽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对这个角色的理解，还有就是他自己对这个故事的想法，他有没有提供一些他自己的想法？
有有有，其实一直有一直有。其实在这个剧本里面，我想的是比较多的是表演上的细节，对这个角色的诠释，
是
甚至有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剧本翻译成韩文给他
啊，是
他知道所有的意思之后，他必须要有些部分要讲中文，有些要讲韩文，大部分都是中文了，
要转好几次。
其实我们进行了非常密集的排戏，排戏的过程我们就让他跟主角们对话，然后我们跟他讲说，你不用把每一个字每一个字讲那么清楚，因为你毕竟你不是台湾人，你是就是
他的人就是韩国来的，
就是韩国人，所以你基本上表达你就会吞吞吐吐的，中文的表达有限，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他自己也内化了，所以有些地方他把它改得非常好，我们甚至一边帮他改说，听完他讲的提提吐吐的时候，我们说，那你要不要这样讲那样讲，他就会比较顺这样子，
是
后来就变得很多，他自己会找到一些方法去表达，因为他渐渐熟悉了一些文字之后，他说他可以这样讲嘛，我说这样更棒，把那个讲话的节奏会
是蛮聪明蛮积极的一个演员，
就是我们中间很多节奏就是因为他的嘀嘀嘟嘟反而产生了一些戏剧效果，比如说里面的我很喜欢你的照片，就跟大家会我喜欢你吓一跳这样子，
是
但反而会产生一种有趣的效果，这样
是
这个其实我们在剧本端的时候我们就想过了，那句话其实我们在剧本端的时候就想要说让这个表达不够好的可以因为语言的趣味来产生一些错觉，那我们希望女主角跟另外两位主角都讲客语，全程客语。
讲到这个我也要问一下，包括郑勇，当然他不会讲客家话，这个我听主角李牧跟宋博伟
完全不懂客语，
他完全不懂，
从零开始学起。
坦白说客家话不是那么容易学，
所以他们两个很厉害，我知道
他怎么学呢，
对，所以结果你听完你就知道他们两个讲的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99%
没有问题，
99%都
很厉害
很厉害很厉害，
是
他们是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先从发音练起，
完全没有底子在学，
没有底子在学，就是先给他告诉他客家话有几个音，然后哪些音比较难发，哪些事情比较哪些音要怎么要转折，要用什么
他们学客语的方式是照着剧本一字一字的学呢，还是说你们先会给他一个基本客语的课先去上，让他们了解大概的，
是这样没错，先有一个基础的课
程，
基本的发音认识，然后再开始把录音档给他们，他们开始先背，其实不只是他们了，我所有的查清的时候薛士林也是啊，
刘
玉
台
也是啊，
客语，对，
所以我们其实也不止以前的吴康仁，以前的莫子仪，以前的庄凯勋，以前的蓝伟华，以前的严艺文，
现在很多一线二线的男女演员都演客家台，
对，
但都不会讲客语，
他们都不是以客语为主，
是，这就是演员厉害的地方所以花了几个月时间练了客语，表现出来我自己是客家人听你不看字幕基本上也听得懂了，这样讲
没错，
所以这样子表示是成功的
对。
好，那这两位主角我想聊一下，就是怎么选到他们呢，因为我们刚讲郑勇的这个选角有他的背景在嘛那李牧跟宋博伟当初怎么会挑到他，
李牧因为甚至演他的第一部得奖的戏就是谁是被害者，
我觉得他应该感谢你是他生命中的贵人，
就他第二次又是他
他两部两个奖，同一部戏同一个角色都是你们家的作品帮他拿到的，所以你真的是他们生命中的贵人，所以你真的是赵王赵后者
没有，其实那时候其实我们也考虑了非常多的演员后来也从不同的角度去切换他，这样就是他有点你去做好这个角色。
那有没有接到看到是客家戏要学客语就打退堂鼓？
其实我们也是碰了很多的演员他们不会因为客家话打退堂鼓，
不会
因为客家话的这种表演已经这几年已经我们被我们建构起来了就像我刚刚讲的非常多的大明星都愿意演客语的戏，
是
所以他们对他们讲是一个挑战反正确实有一些人是不愿意学客语来不敢演这样，但是我觉得李牧是没有问题，他觉得很挑战，他看完剧本也很喜欢所以他就决定，那当然刚刚讲是我都笑到说是汉朝的女儿这样
汉朝的女儿
汉朝的女儿，对，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也很希望说这个片子有一点机会可以让他展现一
点，他靠你们戏拿了加新人一生只有一次的
奖，
然后拿女配角现在是就准备要拿女主角
希望有机会有机会
是
对，那博伟的话就是我们也是带上去找各种年纪的演员然后我后来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后来我决定